加勒泰书二章一到十节。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在外邦人那里去，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阿门。
感谢丽娜姊妹为我们读经。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上次呢，第一章我们就讲到这个保罗斥责这个加拉太教会，因为他们在福音的根基上有了动摇，他们加进了其他的东西。然后保罗呢又向这个加拉太教会陈述他自己信主得救那么多年的这个经历。并表明他得来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那里直接得到的，并不是从人嘴里所得到的。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二章。第二章呢，他这里讲了这个过了14年，我们猜想大概是保罗奉主的名蒙召得救过了14年，这个一般是这样的讲法。然后他同这个巴拿巴又上这个耶路撒冷去，因为巴拿巴他是犹太人。而且呢，他还带着这个提多，提多呢，他是希腊人，所以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么就是保罗就说明他这次的目的呢，是奉这个启示上去的，就是说他上去不是说要向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众教徒来述职，而是说他要跟那个耶路撒冷的这个领袖私下里交通，就是他和这些领袖在这个外邦人在行割礼的问题上达到共识，是这样的一个目的。那这次上耶路撒冷不是有人来质疑他，是神直接启示他去的。然后实际上他带了一个叫测试品这个测试品就是这个完全没有受过割礼的这个希腊人提多，也就是他忠心的同工，作为活的这个证据。那保罗这个目的就是私下要跟教会的领袖这个沟通，确保福音真理呢不被扭曲，免得他过去14年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努力白费了。所以说，这个也告诉我们，真的福音呢需要被保护，也需要跟属灵的领袖确认合一。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当时呢，就是说最大的争议就是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才能得救？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由于这个摩西传下来的律法，所有的犹太人男丁都要行割礼但是呢，保罗的同工提多他是希腊人嘛，也就是外邦人，就是说这个到了耶路撒冷，那些属灵领袖没有要求提多受割礼所以说我们说曾经有那个叫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就是他们不是真正信主的这些假弟兄呢，我们猜可能是他们以前是法利赛人，然后后来呢就是信主了，但是呢他们信主呢信心又不真。他们又是一种犹太主义者，所以说他们妄图要让这个保罗让这个外邦人也受割礼，这里就产生了我们刚才 以前第一章所讨论的矛盾，那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里面，再加入受割礼这一条，就变成这个福音，变成被掺杂的福音，就是不纯正的福音。这才是保罗非常要着急的，说保罗一刻功夫也没有容让他们，所以当时保罗的态度非常的坚决，就是一刻都不让步，一点都不让步。所以核心的信息，我们今天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其他什么都不加，任何的加进去，什么要受割礼啦，要守律法啦，或者再怎么加进去，这个都是对十字架的恩典的否定。所以说保罗如此的着急就是这样，因为如果你加进去了的话，福音的这个根基就受到动摇。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从2章6到10节，那保罗这次去呢，就遇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我们说是三大，真的是超级柱石啊！这个使徒就是雅各、彼得和约翰啊，他们看到了这个，他们没有要求这个提多受割礼啊，然后就是他们跟这个保罗和巴拿巴呢，右手行相交之礼，然后呢。并且什么都没有提，像保罗什么要求都没有提，只是要求啊，保罗在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纪念穷人。然后我们猜想，保罗这次去应该也是带着这个外邦教会对耶路撒冷教会正在遭遇饥荒和贫穷，他应该是带着捐款捐项去的。所以说，这个他就带着这个筹集的这个奉献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所以说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使徒们啊，完全承认保罗所传的福音是真实的，跟他们以前所传的完全是一模一样，都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而且这些使徒没有添加任何的要守律法的要求，然后使徒们跟保罗跟提多啊右手相交，表示这个叫正式结盟，他们互相的认可啊，互相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大家也同意彼此的分工啊，分工明确，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彼得等人向犹太人传福音，那唯一的就是共同的嘱咐就是大家都要纪念穷人，因为这个是在主里面爱的实际行动，所以说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真正的教会是合一，却不强求一致啊，因为这个核心是一样的，就像我过去说的，这个新瓶装旧酒，这个旧酒就是服耶稣基督啊，并他钉十字架，这个是永远不变的，但是你这个瓶子啊，你这个形式啊，可以根据不同的人来做一下改变。啊，但是核心是相同的，在因信称义、唯独恩典这个核心的真理上，绝对不能妥协，也就是说，绝对不能加进去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啊，我们有两个思考问题，在今天的教会和个人信仰中，有哪一些耶稣加上某些东西的要求正在悄悄地加入福音？我们上周讨论的时候，实际上牧师告诉我们，这个很多的异端都是那个耶稣基督加了其他的东西。那我们今天看看，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啊，即使是不属于异端信仰，那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没有我们看别人的这个眼光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人他奉献多啊，或者这个人读经读得多啊，或者是他穿什么啊，他的属灵经历他夸夸其谈啊，这个才算是够属灵啊。你有没有因为这些附加的条件感到，比如说我条件不如别人，我感到有压力，或者说我感到我的条件好，我就去论断别人，是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保罗一刻也不让步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当你面对信仰核心真理啊。例如，这个唯独恩典、唯独信心那些核心真理被扭曲或妥协的时候啊，在中美国过去4年，就是真的是发生了很多啊。你会选择沉默呀、随众呀，还是像保罗一样勇敢的站立？你认为什么样的属灵预备能够帮助我们在关键时刻一刻都不让步？
好，谢谢陈杰姊妹啊。那对照这个《使徒行传》的那个时间的脉络啊，这个14年呢，应该是对应在《使徒行传》11章27节以后讲的这一段啊，就是亚加布先知在安提阿教会讲出一个预言啊，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哈，在耶路撒冷会有一场的饥荒。啊，教会也都听进去了，也做预备哈。过几年真的发生饥荒了哈。然后发生饥荒的时候，安提阿教会就很有爱心的哈，筹集了这个捐款， 当时记载只有两个人啊，就是巴拿巴和保罗啊，代表安提阿教会呢，把这笔捐款呢带到耶路撒冷，去啊。那按照顺序来讲，这应该是保罗在蒙恩得救之后第二次去耶路撒冷啊。那这个如果是加拉太书第二章所记载的，过了14年他又去的话，那这里又增加了一些的细节哈，一个人数哈，不光是他们两个，还有一个未受割礼的提多，而且这次上去呢，不光是送捐款去的，保罗说我是带着启示上去的啊，而且跟这个有名望的人啊，有名望的人就是公认是很重要的人物啊。那后面讲出了，还是教会的柱石，就是这个彼得呀、雅各和这个约翰啊，这三位哈、啊，可能也包括当时留在耶路撒冷的众使徒啊，这是当时这个教会的被公认的，是跟过耶稣基督，是替耶稣基督传福音被差派的使徒啊，所以这些人跟保罗之间的关系。是加拉太书第二章这一段的，他主要在讲的。你看他大部分的篇幅在讲，他跟这个有名望之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这些假弟兄们就说，保罗是二等的使徒，哈，他传的福音是第二手的福音，所以保罗从第一章开始就讲这不是对的啊。然后他进一步的到了第二章讲，哈，他。第二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有名望的人是怎么对待他的？接纳他，而且没有在他上面加添什么，而且承认他所传的福音，跟他行这个右手相交之礼，就是这是在主里的一种团契啊。然后差派彼得的也是差派我的啊，所以这是讲到他的根源，他跟这些大使徒有名望的这些人的之间的关系。从而显明他所传的福音是从神来的啊，所以这是这一段的重点啊，所以重点分析他跟这个有名望之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啊，他们的彼此的配搭哈，都在这一段里面讲出来了啊。
好，我们组有三个方面的思考啊，前两个是顺着，两个问题在思考。第一个就是，有哪些额外的加入？目前，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列了几点，有五个可能性哈。有些人是按照聚会的人数来衡量一个教会哈，然后呢，而且还有奉献的多少，以至于恩典变成了一个量化的哈，一个数字了。实际上是在看外在，已经忘记了恩典是神所赐的，不是我们自己添一点加一点的哈。第二个呢，有些教会或者人呢，会加一些行为、道德、文化、政治立场来区分这些人能不能得救，能不能有恩典哈。这也是偏离的。然后第三个呢，会添加一些人的本事来衡量哈，这个呢，比如这个人能不能医病啊，有没有异象，有没有会说方言啊，这些也是添加的一些不合神的啊，不合神的旨意的。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按照地位哈，以外貌取人，这些也是非常不合神心意的。然后第五个呢，还有一些属灵的影响来区分这个福音，就是看这个人会不会说得很好啊什么的，或者是已经带了多少人信主了什么的，这些都是额外的哈。所以呢，这些额外添加会有些什么后果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压制自由，在耶稣基督释放我们从罪里得自由的这个释放中，可能会压制哈，以至于人捆住了手脚。第二个呢，比如能力强的这种添加会增强人会增加人的骄傲，实际上又引人犯罪啊。第三个呢，有那么弱体呢，很有可能会被排斥哈，就是说，哦，你没有能力，你没有给教会带来什么东西，你这个人不属灵，好，这些都是失去福音的啊。那也会失去接纳能力，同时呢，这个不好的这个后果会有外在的高举外在，失去圣洁。 以至于忘记了根本，福音是高举耶稣基督哈。第二个思考就是，保罗刻不容缓的不让步，他的勇气从哪里来哈？三个方面吧，他是很清楚他的福音的来源是根正。底气很足的哈，任何人包括他自己，他没有添加，没有修改，没有改变真理，所以他是很有底气的。因为在主里，只要是主里合一，唯独基督，大家必肯定会合一的。所以呢，这个是他的勇气的来源。还有第二呢，他不怕争议哈，实际上这也是对我们教会的一个提示和我们自己属灵成长中不怕有问题哈。通过一些辨明真理，大家会合一。大家会更加一起成长哈，所以有的时候让步和忽视和逃避，实际上很可能会造成长远的伤害哈。这样子所以在辨明真理的时候，大家合一反而是会更好的哈。同时呢，保罗他知道他是讨神喜悦的，他不是讨人喜悦的，所以他不惧怕人。他只惧怕主，所以这三点让他勇气哈，很足，而且呢，他知道他有了神，他什么都不怕的哈。那我们在思考有哪些可能会导致真理被歪曲？有三种可能哈，一种沉默，一种呢是随大流，还有呢一个就是在不表明立场上。时候不知道哈，不知道怎么表明立场，所以呢，我们要学习保罗的就是温柔又坚定的让真理被高举。有一个最后的得着，在这个思考的时候，就是说真理有的时候不是在强压和被逼迫的时候失去，而是很可能是在小的上面妥协，以至于越偏越远哈。我们经常就说对，我忘记了那个成语了啊，就是不可妥协，以至于偏
千里也大
千
堤
里
毁
之
于蚁穴。
溃于蚁穴哈。所以，我们这个千里的真理，这个福音的这个不能让一点点这种漏洞，以致越来越偏哈。感谢啊，谢谢蕾蕾。那我们也第三个就是在思考牧师说的，现在的福音会出现了哪些问题哈？有哪些问题偏离的呢？其中就有第一个，就是福音自由派哈，他们说，实际上，他们是在又是在真理上偏差，他们是说，撒旦对，不是说他们怀疑，用怀疑的态度说，也许圣经无误，但是翻译有误，实际上就是撒旦魔鬼的这种伎俩哈，稍微让你怀疑一点点，以至于整个就怀疑真理了哈。所以呢，针对自由派，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呢？就是重新回到原来我们强调过的，就是 essential unity, non-essential liberty, all in all charity。中文的意思就是说，基本的东西要合一，哈，既要真理，那不是既要的东西，大家都可以比较自由一些哈，但是所有的要以爱相待哈，这个就是针对这个自由派的偏差我们的态度。然后第二个呢，福音出现的有哪些社会问题呢？是有一种社会福音哈，就是说要照顾穷人，就像我们今天的第十节也是说，只要愿意我们纪念穷人，那有些社会福音就会把。这么一断章取义的一句话取出来，就推广到无穷哈，就是就像当时几年前黑命鬼闹游行的时候，有些年轻人，包括血气昂然的一些基督徒年轻人，都会质问他们的父母：“你们为什么不去参加游行？为什么不去照顾这些贫穷的人？好像黑人就等于贫穷的人，犯了法的人就是等于贫穷的人。”哈，这些都是社会的偏离，所以社会福音我们也是要杜绝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成功神学，哈，用一部分经文来推崇自己的荣耀，忘记了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呢，我们要避免这些呢，就是在神的。话和祷告上要下功夫哈，唯独基督，就像彼得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看见了好几个人哈，但是呢，当云雾一旦撤去的时候，唯独基督，唯独耶稣在那里，让我们也是定睛耶稣基督，不要被各种偏离所迷茫和带走。
谢谢雷青的分享啊，讲到很多很重要的点啊。那割礼不是不好啊，对于犹太人来讲，这是他们传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啊。他们自从亚伯拉罕跟神立约开始，他们就要遵从啊，世世代代的啊， 啊，信格连主耶稣基督哈、啊、出生之后第八天也受割礼的啊，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啊。但是保罗讲的就是说，不能用传统来取代福音的真理啊。福音是靠着信心，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我们所领受而得救的哈、啊。在这一点上是不能够有任何掺杂的哈、啊，不能把这个传统加到福音的上面哈、啊，福音 plus。任何其他的东西哈、啊，外加的东西呢，这个都会产生这个福音真理本身的妥协，会让人产生真理的根基的偏差，这是非常根基性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保罗是完全不能够一刻也不能够容忍啊。那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教会历史比较长的教会哈、啊，10年、20年、30年。慢慢在教会里面会积累下一些的教会做事的传统，不要用这些传统来作为一个绝对的标准啊！这个传统都大部分都是好的啊，多少年积累下的经验，比如说为人施洗之前，我们有3个月的洗礼班啊，在国内时间可能更长啊，你在我们教会要聚会，一年以后，我才能够为你施洗。这是教会的传统慢慢形成的哈。我上次回到大陆，我发觉，现在大部分的家庭教会的 practice 是这样的哈，弟兄姐妹如果要进入主日崇拜聚会，不是一下子接纳邀请他们进去的，要先在小组里面聚会一段时间啊，比如说3个月，你稳定在小组里聚会，才能来参加这个主日崇拜聚会，因为。根据那个环境的独特性哈，他们有一点的小心啊，有一点的这个筛选，鉴别之后才能够让人进到这个主要的聚会当中啊，这些都是教会的传统，根据环境变，但这些东西不是绝对的啊。像我们为人施洗的时候，有时间尽量鼓励他来参加受洗班，充分预备好，搞清楚以后，多一些受训练以后呢。比较稳妥，为他们施洗哈、啊，但这个东西不是绝对的啊。那这个病人躺在床上，他没有多少时间的哈、啊，不要被这些东西所局限哈、啊。如果明白他明白真道啊，愿意认罪悔改，称耶稣基督为主，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哈、啊，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我们会很快的就为他施行洗礼哈、啊。所以这个呢，有点类似这里保罗所讲的，哪些是核心的东西。哪些是传统的东西？哈，那个提摩太，保罗也给他行割礼啊。但那个行割礼是不关乎这个救恩的啊，是关乎服侍的啊。提摩太又跟着他又进会堂，如果别人说啊，这个他妈妈是犹太人，他都没有受过割礼的话，别人会指指点点啊，影响提摩太为主的见证啊。所以保罗的传福音的原则是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啊，对犹太人尽量的尊重他们的传统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否定这些好的传统，而是说福音的真道不可以妥协啊，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哈。那他跟这些有名望之人啊，这些教会的柱石、耶路撒冷这些的使徒的关系呢，是同一个根源啊，根源是相同的哈。第六节说他，我与他们没有什么无干啊，神不以外貌取人。这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添我什么啊，所以保罗的福音的领受不是从这些有名望的人那里来的，他的根源是直接从神来的。然后第九节说这个第八节说那感动彼得的也感动我啊，所以他们的根源是同一个啊，这是他讲的非常清楚的哈。第二个，他们在主的面前同等为使徒。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哈，不是说耶路撒冷是首先传福音的教会，他们就是在福音上面他们是上级哈，安提阿教会是后面职堂产生的啊，他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他们就是下级，不是的啊，大家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同来领受同一个启示，保罗跟他们是同等地位上的使徒，那在主里面呢，他们又是彼此有爱的团契啊，彼此认同。彼此肯定，对不对？这个，第七节说这些人反倒看见了啊，第九节说他们又知道了啊，然后这个 第九节后面他就讲说，跟他行右手行相交之礼哈，叫他们往外邦人去，那里去哈。所以他你看他们是互相认同的哈，保罗也认同他们，承认他们是教会的柱石啊。那他们呢也承认保罗所传的福音啊。所以在主里面，他们是一个彼此的爱的团契，互相承认。在施工上面呢是彼此配搭啊，保罗去。外邦人那里做外邦人的使徒啊，其他的这些使徒呢，往受割礼的犹太人那里去啊，做犹太人的使徒啊，都是为了同一个国度、同一个福音、同一位主来服侍啊。所以这一段就把他保罗跟其他使徒的这个关系哈，讲得非常清楚了。
刚才两组的分享特别的好，我也就想到，就是雷金姊妹跟牧师刚才讲的种种，就是我们啊在教会里面，我们是被耶稣基督分别为圣的，我们不能拿世上的那个公司里面那种业绩评估的那个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弟兄姊妹。比如说你传了几个福音啊，就是因为你传福音而这个受洗的人数的多少呀？啊，或者是啊，你有多少恩赐啊？你会说方言啊？你会医病赶鬼啊？等等啊，甚至说这个还把这个政治立场就带进来了。所以说这些我们说这些附加条件呢，一开始它就是一种，就是说可能是一个群体共识，甚至是好的群体共识。但实际上后来时间长了，就变成就像牧师刚刚说，这种传统就变成衡量别人啊，衡量自己是否够属灵的这个标准，属不属灵就用这种属的这种标准，量化的标准来看啊，这个就真的是从自由滑到了律法主义这里。所以说这个结果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教会里这样的话，人就不是单单的来仰望耶稣基督来完成工作。比如说我强迫自己，我每天要读几章圣经，而不是说我渴慕想要主动来读圣经啊，这个就真的是滑向律法主义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在耶稣基督之外，就是说加了一些隐形的条款。然后人呢，有的人就是天性比较懦弱，他就活在这个被人恐惧啊，被人比较啊，这种当中担心啊，就是因为我经历过很多的那个教会啊，教会的有一部分冲突，其实就是来自于就是有些人对这些隐形的条款、这些传统，他感到有压力啊，害怕去了以后他自己觉得不够属灵啊，被怕贴那个标签啊。以前就遇到过这个做餐馆的弟兄姊妹，他们刚刚从餐馆下班，他穿着浑身油污的工作服啊，他来参加敬拜，或者他参加敬拜以后，他还要继续到餐馆去上班。然后，那教会里其他人都穿的，比如说 business formal 啊，business 这个 casual 啊，然后看着这些穿着工作服的这个餐馆的弟兄姊妹，就觉得他们不够属灵啊。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他要说明的，就是说，真正守住的是福音的真理，耶稣基督有没有在他心里面啊？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就变成跟世俗的公司就一样了。而这个判断人，这个是神来判断人，而不是我们人来论断别人。刚才那个第二个问题，其实刚才前面两组也阐述了非常好了，因为保罗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啊，这个福音的来源是神的启示，而且他是第一手的接受者，跟保罗、跟彼得、跟约翰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当我们刚才小组里有一个姊妹问的非常好的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够做到一刻都不让步？实际上是我们平时天天都在这里，包括在成根平台上，我们都在预备，而我们天天在学习纯正的这个福音，就使你有一个很敏感的这个眼睛去看待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也常常的来祷告祈求这个真理的爱。我们不是为了要争胜，乃是为了要爱弟兄。保罗写这封信，并不是说单纯的斥责加拉太教会，他是希望那些走在迷途上的那些啊被捆绑的那些弟兄姊妹能够迷途知返啊。另外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小事上练习不妥协啊。这个在那个你遇到这个挑战的时候，你能够练习温柔的拒绝啊，然后当大的挑战来的时候，你就是预备好了，因为你平时不断的在操练，是吧？而且我们这个就像我们的平台也好，你自己的教会也好，都有一帮共同追求的属灵同伴啊。保罗他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比如说他有巴拿巴，他有提多啊，他还有那个耶路撒冷的彼得啊、约翰呐、雅各呀、这些柱石啊，相互的印证、相互的支持、相互的结盟啊。所以说， 孤军奋战很可能会失败，但是有属灵的弟兄啊，互相的扶持，在你软弱的时候啊，就是互相的来鼓励，这个就不容易被攻破啊。我们以前这个学他们修城墙啊，大家还记得那个例子哈。然后最后一句就是记住，就是说最终的审判台是基督的，人不可以来论断你到底属不属灵，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内心，这个只有你知道，也只有神知道啊。这个在最后的审判台前，神看的是不是你。最终持守他的恩典啊，这个我们把审判权交给神。所以说，但愿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不顾人说什么啊，这个啊，而且他都可以放下自己的面子啊，但对福音的真理是一刻也不让步啊，这个才是说唯独耶稣啊，因信称义，唯独耶稣啊，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丰盛的福音。
那首先，我们看到说啊，保罗同巴拿巴还有提多，他们就是要去那个耶路撒冷。那其实这边我们也看到一个就是 discipleship，一个门徒的训练。当我们知道说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没有人，那时候保罗叫做扫罗，而且那时候没有人要跟他一起同工的，然后是那个巴拿巴带着他一起去传福音。那现在我们看到他这个第二次呢，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保罗还有巴拿巴还有提多一起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一个传承，就是在彼此的这样子一个带领训练。那再从第二节这边看到启示，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服侍神呢，是要靠着神的引导。然后在那个使徒行传9章15节这边也有讲到说，神对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所以呢，我们就很清楚的明白，使徒保罗呢，他是一个外邦的一个使徒，就专门就是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他传讲的福音呢，这边提到说基督里的自由。所以基督里的自由呢，就是不受律法。什么是基督里的自由？就是不受律法条文还有字句所捆绑，然后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在真理上自由。因为呢，这些呢，假使徒呢，他呢，他是想要用这些律法、这些条文来捆绑保罗。可是呢，保罗呢，他就是要跟大家讲得很跟就是加拉太书的这些信徒们讲很清楚，我们基督里的自由是不受这些律法条文所捆绑的。然后我们也提到了哥里，就如刚刚牧师有提到，我们有提到提多还有提摩太的不同。那提多呢，他就是希腊人、希地尼人，那他呢，他是外邦人，所以保罗带着他去呢，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假使徒们他们是想要用就是这个外邦人是不是应该信了主之后也要受割礼这样子的这样子来强压他们？可是呢，保罗却带着提多，然后他就是外邦人，他就是不受割礼的。其实提多也是很顺服保罗这样子的一个带领，然后也是要顶着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可是呢，就是要来证明，就是他们是。不受这个割礼这个律法所约制。那提摩太呢？他为什么保罗给他受割礼呢？刚刚牧师也有提到了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然后他呢所传的对象呢是犹太人这个对象，所以呢他呢为了这个传福音的缘故，不受这样子的一个阻碍，所以呢保罗就是给他受。就给他受割礼，行割礼，所以呢，这个就是看做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事情，就如早期的宣教士在中国也是一样，他们呢就是穿留长辫子，穿中国的服装，就是为了要向这些还不认识的人呢来传讲耶稣基督，能够融合在他们当中。那在这边呢，再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传福音呢，所以呢，我们也知道说，神拣选人就是不是靠外貌，而是不是靠外貌来选人。那我传福音的，像保罗，他就很清楚的明白知道说他的主是神，是主耶稣基督，而不是这些有名望的人。所以他也讲到说，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的人，都跟我无关。所以呢，保罗他很忠心的，他知道清楚的明白，他的主就是神，就是主耶稣基督。那最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在后面这边，一个主里的一个团契，就是他知道了，就是教会的这些雅各、基什、约翰他们，就是那个跟随主耶稣的这些门徒们，然后呢，他们彼此之间以礼相待，所以对保罗也是，然后尤其是那个基法，就是彼得，其实在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神已早已经给他看到了那个异象，所以他也清楚的明白，这些外邦人其实是不用去受这些割礼的，来接纳保罗他们。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是基督里的一个团契，是一个他们呢在服侍神的人，他们都有共同的意向的，他们知道他们传福音的一个才是他们的重点。
这边最主要就是讲，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自由，不受律法的限制，让真正的福音能够传出去。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我们会花很长一段时间哈，继续的读保罗的书信哈。那对，随着这些书信的读哈，我们对保罗这个人，他的服侍哈，他所传递的福音的信息哈，会越来越一层一层深入的理解哈。非常宝贵的机会哈，按照这个顺序一点一点去读哈。那从今天开始哈，我们会安排一天有一位弟兄或者姊妹哈，来分享这个读这一段我们读保罗书信的这个心得见证哈。那今天呢，我先请秋梅姊妹啊，请秋梅姊妹来分享。
我今天罗马书心得体会的题目是“信仰之光照我行”。首先我先把我介绍一下。我家住在陕西渭南，雷青姐帮我进入灵修平台，10月份进行了决志祷告。在这个平台，我和众兄弟姊妹分享神的话语，收获颇丰。在学习罗马书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初步接触时的这个困惑不解，到逐渐领悟其深刻内涵的转变，同时被他的精神力量所震撼，被信仰之光照亮了我前方的路。下来，我把我就是学习罗马书的心得体会在这儿谈一下。第一个，是信仰之根基，神的恩典与大爱。罗马书开篇即强调了信仰的核心，神的恩典与大爱。保罗指出，人因信称义，而非凭借自己的行为或功绩，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这一观点颠覆了我以前对于好人得好报的这个传统认知，让我深刻理解到，真正的救赎和改变来自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接纳。这让我对神充满了感恩。在这里边，唯有一信主足以表达我的感恩。通过认识和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恩典，我更愿意因基督耶稣对我们的爱而去爱他人，在现今的生活中，不只是做一个好人而已。因学习跟随耶稣基督而成为他人的祝福。再一个就是这个理解因信称义的这个核心的教义的时候。这里边第四章举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例子，我在读的过程中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撼动，尤其最主要的是被他的信心所感动撼动。在这个经文中，他的故事不是行为堆砌的阶梯，而是信仰编织的绳索。在这里边，亚伯拉罕 他行走在荒漠中99个春秋，在这99个春，这个时间如沙漏流逝，歌里尚未烙印肌肤。75岁时，那一声呼召，如春风拂过枯枝，他便信了。神的应许如星辰般恒定，照亮他的路途，不算功绩，只算信心。倘若行为能成为义，人便如骄阳下炫耀羽毛的孔雀，徒增虚妄。但神的目光穿透外表，直抵心扉，那里唯有纯粹的信托生根发芽。亚伯拉罕受割礼前信，已使他站立在义中。那仪式不过是内心火花的语境。生活里，仪式往往化为僵硬的壳，让人沉迷于形式。礼拜堂的钟声祷告的姿态了。若那个缺失真信，变成风中残烛，无论割礼洗礼，皆非称义的秤砣。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只因那份信如磐石般坚定，跨越种族与仪式，召唤所有信者归入同一血脉。这些让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信仰不是外在的形式或仪式，而是内心对上帝的真诚信赖和顺服。这种信仰能够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时，坚定我们的信仰。领会神的旨意，活出神让我们活成的样子。第二个呢，就是信仰之灵动，认识自我，寻求救赎。书中详细探讨了罪的普遍性及其对他，对人与社会的影响。这里边因为这个经文比较长，前边我是引用的，这儿我是就是在罗马书第1节18到32节，第2章1到16节，这些内容充分体现了这个。通过保罗的描述，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言行，意识到每一个人都可能在无知中偏离正道。这一过程虽然痛苦，但也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它教会我谦卑认罪，并寻求神的宽恕与指引，从而在神的话语中不断汲取灵粮，修正方向，变得成熟，走向信仰指向的光明之路。第三个是信仰之行动，爱的传递。书中保罗多次提到爱，提到爱的重要性。认为爱是连接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桥梁，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尤其是上帝对人类的大爱以及人类之间的互爱，他教导我们要像上帝那样去爱，不仅要爱自己，更要爱他人，甚至是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也就是爱人如己。这启发我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对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都应怀揣爱心去相处，用实际行动展望基督的精神风貌。第四个，信仰之曙光，希望与盼望。在罗马书中，罗马书它以其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笔触结束，给予读者无限的鼓舞与力量。在这里边，如罗马书第15章4到13节，还有16章，它让我们相信，尽管眼前可能有困难与挑战，但只要我们坚守信仰，跟随神的旨意，终将迎来胜利的曙光。这种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成为了我面对困境时的重要支撑。我相信，只要我们坚定信仰、践行爱心、勇于担当，就一定能够在上帝的指引下走出一条光明大道。在这里边，我相信，只要信仰之光照我行，我会活出蒙神喜悦的人生。感谢主，阿门。
好，谢谢秋梅姊妹啊，刚刚信主哈，就能够在罗马书里面，信心得到坚固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能够放在心中真的是有福气那我们现在又开始读这个加拉太书再把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再讲一遍再去兼顾我们已经有的信心每个人都需要初信的弟兄姐妹，信主30年、40年以上的我们每一天都需要重新的回到福音的真理上面看到我们的真相，也看到神的恩典非常好我们先来复习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今天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两遍加拉太
加拉
书
太
二
书
章
二章
二
二
十
十
节，
节，
我已经
与
与
基
督
钉
十字架，现
在
活
着
的
不
再
是
我，
乃
是基
督
在
我
里面
活着。
我活着，
我
如今在肉身，在肉身
信
神
的儿子，
的
儿
爱
我，
爱我，
爱我。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
十节，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的荣美，感谢你的创造。感谢你的拣选，更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学习真理，让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在恩典中学习什么是纯正的福音，让我们彼此建造，让我们互相帮助。感谢今天秋梅妹妹的分享见证，感谢你引领她一路走来，看守她的身心灵，也求你继续看守她。看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身心灵都要得到你的滋养，在你的话语，在团契彼此的建造中，我们一起成长，共走天路。我们的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嗯，
阿门。
阿门。